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圣经背景的第九课。第九课的讲题呢是新约的政治背景，新约的政治背景。在上两课呢，我们就讲过在两约之间的一个历史啊，谈到呢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统治时期、波斯统治时期、希腊统治时期、马加比的朝代啊的情况。那么这一回呢，我们要继续去讲一讲啊，到罗马统治的期间呢，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会分成为三个大的段落。第一呢，我们就会先讲一讲罗马这个统治的时期啊，就是一半的情况。第二呢，我们就会集中说一说罗马巡抚的统管的情况。然后呢，我们也会呢讲一讲呢主后七十年呢罗马跟犹太人他们的战争。那我们呢先来就讲一讲这个罗马统治的时期。那么其实这一个年代啊，是从哪一个年代到哪一个年代呢？就是从主前的63年一直到主后的70年呢，都是由罗马来统治的。在上一回呢，我们就讲过呢，公元前63年的时候啊，主前63年的时候呢，罗马大将军庞培啊，他就结束了马加比家族在犹太地的统治。那后来凯撒呢又打败了庞培，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了。但是没多久，这个凯撒呢又被刺杀了，然后呢由他的养子屋大卫去取代他，成为了罗马的领袖。这个屋大卫啊，在国里边呢就推行着和平的政策，又减轻了赋税，而且呢注意人民的福利，所以呢就深得人心。在他获得全国军民一致拥护以后啊，元老院为了要崇敬他，还送他一个尊荣的美号，称为奥古士都，也就是蒙神明福佑的人。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万世之尊。哇，这个真的是好像跟神相等的那个地位啊。那听到奥古士都，我想弟兄姊妹可能觉得熟悉，因为我们在看路加福音二章一节的时候呢，哎，就曾经听过这个名号。在这个屋大卫执政的时期啊，主前的27年一直到主后的14年这段时期啊，他呀就把这个军事啊、行政啊、立法啊，还有一些财政啊、外交等等啊，哇，几个方面的大权呢是独揽在一身里面。至于对于犹太人方面呢，他就封了大希律作为犹大王。讲到这个希律王呢，我们就要知道啊，新约圣经所提到的希律王呢一共有五个，分别就是大希律王、希律亚基老、希律安提帕、希律亚基帕一世，还有就是希律亚基帕二世。我们现在呢先来谈谈这个大希律王。大希律王的性情是非常的残暴的，残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会杀死自己的家人，他曾经啊真的是处死自己两个妻子和三个儿子，而且他自己的私生活呢是一团糟的，因为他结过十次婚，家庭里边呢问题无数啊，妻妾子女成群，而且常常呢他的妻妾们子女们呢就为着权力而恶斗。希律他的可恶是实在是呢让后人 来取笑。他可恶的程度啊，凭着当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一句话就表露无遗了。因为当时的奥古斯都就讲过，说做希律的猪比做他的儿子还好。什么意思啊？你想想看，就是亲近他的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上。主耶稣基督呢是在希律的统治之下出生的，主也差一点呢被希律给害死，那就是在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到八节所记述的事情了。原来呢，希律听闻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啊，他听说这个新生王要成为犹太人的王，他当然不知道弥赛亚的含义了，以为呢要来去取代他，所以一听见呢这样的事情就心里不平衡，恐惧不安，然后呢就差人呢把伯利恒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都杀死。那这件事情呢在圣经以外是没有历史记载，那为什么没有记载啊？那是因为啊，因他这个荒唐的命令而惨遭毒手的呢，一共有19个男婴。那比起他在位期间杀害的千万无辜的人民呢，相对之下不算太轰动。但是在圣经以外呢，就有别的一些史录啊，就是历史的记录啊，记录着他对百姓所施行的那些暴行。大希律他的下场是什么呢？他是患肠癌而死的。他死了以后呢，国土就有三个儿子所分领，分别就是统管犹太、撒玛利亚和以东的亚基老，统管加利利、提比利亚的希律安提帕，还有就是统管约旦河东北的腓力。我们现在呢来讲讲呢他这三个儿子。他的大儿子亚基老呢是主前四年到主后六年的人，这个人呢也好不了多少，也是非常的荒淫残暴。在他的任内 就是短短的十年之内呢，他两次擅自的去更动祭司长的人选，犹太人呢要求奥古斯都啊去革他的职，那从此呢犹太就改由巡抚去统治了。耶稣12岁的时候呢，就跟着爸爸妈妈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巡抚新的制度啊刚刚开始。此后经主耶稣的一生，这些巡抚呢都是驻守在盖撒利亚，每逢节期和其他重要的事故呢才会移驻到耶路撒冷，占用希律的皇宫来去办事。那这个王宫呢后来呢就称之为衙门，这个衙门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8章28节里面呢就曾经记录过。那他们在军事和财政两方面呢是握有无上的权威，而且呢也握有这个生杀的大权。这些巡抚从主后的六年开始，一直到呢主后66年呢，都是一直的作威作福。好，那么再说说第二个儿子，就是腓力。这个腓力呢，是主前四年到主后34年的人，他是占领着约旦河东的北部那么这里境内的犹太人比较少。那他这第二个儿子腓力呢是能够行公义，所以呢政治也是比较修明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呢对他是非常欣赏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呢也可以看得见百姓对他也是挺爱戴的。福音书当中不是曾经提到过凯撒利亚腓力比吗？凯撒利亚腓力比这一座城市啊，正是人民为着纪念奥古斯都和纪念腓力而建的。好，再说说他第三个儿子希律安提帕。这希律安提帕呢是主前四年到主后39年的人，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残暴。这个希律安提帕统治的地区呢是加利利，在他统治的期间呢，正是耶稣在加利利成长和做工的那一段期间。我们从路加福音的13章22节呀，就看见耶稣呢称他做狐狸，可想而知他的性情了。他就是杀死施洗约翰的那个人。 这事是记在马太福音14章1到12节，马可福音6章14节到29节，路加福音9章7到19节。他也是审问耶稣的那个人。我们看路加福音23章8到12节就知道了。这个西律安提帕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个人原则的，常常受人左右的。他先是受不起西罗底的摆布，杀死了施洗约翰，后来呢是受不起祭司长和文士的施压，将主耶稣押交给比拉多。其实呢，西律安提帕呢本来是挺尊敬他们的，甚至路加福音13章31节到32节呢就记住过他曾经警告耶稣要离开加利利，可是啊，最后他还是因为懦弱而害死了无辜正直的人。终于他也在主后的39年被革职。那这里呢也顺道提一提西律亚基帕第一和西律亚基帕第二吧。西律亚基帕第一呢是大西律的孙子，他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的欢心啊，就逼迫初期的教会，他杀了雅各，又把彼得给抓住，这是在使徒行传的12章1节到4节所记录的。那他的下场是什么呢？他的下场是被虫咬死的。如果弟兄姊妹翻翻也是使徒行传12章看23节那里就知道了。西律亚基帕第二啊，是西律亚基帕第一的儿子，也是西律王朝最后一个君王。这西律亚基帕第二因为忠于罗马，所以他的国土就不断的扩大。在新约当中他在哪儿出现呢？是在使徒行传的26章18节到19节，他在那里头出现。保罗呢曾经在他面前去见证主耶稣怎样救了他。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么其实呢，当时跟亚基帕同坐的呢就有腓力斯。这个巡抚是指望保罗用金钱来去贿赂就是给他们两点有点好处。保罗当着他们的面就讲明公义节制。然后当时的亚基帕呢就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6章28节那里头的。其实这个西律亚基帕第二啊，他本来是可以释放保罗的，但是他呢没有行公义的心，不久他的王朝也完结了。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
好，以下我们来讲一讲呢罗马巡抚的统管。那之前呢就讲过亚基老在犹太国执政以后呢就对人民各项的措施就极尽苛刻剥削，引来百姓民怨沸腾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本来就不相往来的，但是为了要对付亚基老啊，也都携手合作了，一块儿去上诉罗马皇帝，要求将亚基老革职。在主后的六年，亚基老果然是被革职了。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呢，就变成了罗马的直辖省份。所谓的直辖省份呢，是分两种的。一种呢， 是由罗马皇帝差派元老院议官级的总督去治理的省份。然后第二种呢，是由皇帝派巡抚在总督之下去治理的省份。犹太就是这样的省份，是皇帝派巡抚在总督之下去治理的省份。罗马派来的巡抚呢，就代掌王权，统管全地。这些罗马巡抚呢，他们的地属呢是属于叙利亚的总督。罗马总督他们不过偶然到耶路撒冷去查视一下，而地方的军事啊、司法呀、行政啊、财务啊这些事儿啊，还是由巡抚去掌管的。罗马政府会准许犹太人自己解决一些琐碎的事儿。犹太人的公会是国会最高的法院，唯有死刑的判决是需要经过罗马巡抚的批准，而且呢，要由罗马兵丁去执行。其实这个罗马兵丁啊，在新约里边你会发现呢，好像地位也挺高的。好，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呢，圣经当中提到的三个巡抚。第一个是本丢比拉多，第二个是腓力斯，第三个是腓斯都。本丢比拉多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固执、自大，而且呢，肆无忌惮，常常公开藐视犹太教，常常跟犹太人发生冲突。以前的巡抚呢，都会因着迁就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热忱呢，去吩咐罗马兵丁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呢，会把皇帝的像给撤去。但是他却想打破这种规矩，命令那些兵丁高举着皇帝像，在夜间呢，悄悄地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知道这件事，成群结队地来到该撒利亚去示威，去抗议，恳求他们不要这么做。但是本丢比拉多一连五天闭门不见他们，然后到了第六天呢，比拉多就吩咐他们呢集合在决斗场里边，然后就叫军队突然把他们给包围起来，威吓他们。他以为犹太人会就范，谁知道呢，犹太人说宁愿死啊，也不愿意让皇帝的像被捧入圣城啊。那本丢比拉多看他们呢人多意志又坚决，而只好作罢，收回成命，将皇帝的像给挪去。你看他是不是非常的自大固执，而且呢非常的不会管制。比拉多呢又随意挪用圣殿的款项，用来呢去修建河渠。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城里边那些居民呢就反对这件事，然后本丢比拉多呢就叫兵丁换了便衣，假装成为平民百姓，然后掺杂在那些众人之中，然后一声令下，同时亮出所有的暗藏的武器，向百姓乱打乱杀，造成多人死伤。又有一次呢，一群加利利人来到圣殿去朝拜，在城里边呢就跟罗马兵丁起了冲突。本丢比拉多呀居然呢命令啊将他们关在圣殿里边的院里边，然后呢大刑屠杀，以致呢血溅平原。这正是路加福音13:1所讲的背景。这种凶残的行为给犹太人留下非常非常坏的印象。明白了这个背景啊，就知道他为什么呢急着要想去讨好犹太人，而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犯罪，也要应犹太人的要求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本丢比拉多后来呢是在主后的36年被革职，他的下场呢是自杀而死的。那另外呢我们要提一提的就是巡抚腓力斯。这巡抚腓力斯呢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的24章 十节到二十七节。他是一个贪官，因为娶了西律亚基帕的女儿，就跟西律家呢有了亲戚的关系。这个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的24章24节就发现了。在腓力斯啊在位的时候呢，曾经有过流血的叛乱。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21章38节呢，就知道这个背景。又在他在任的期间呢，保罗被囚在监里达2年之久。另外一个还要提的巡抚啊，是菲斯都。菲斯都为人严厉有才干，但这个时候呢，犹太的极端分子奋锐党已经是到处滋事了，所以他也就失去左右大局的能力。就保罗这个案子啊，他虽然明明知道保罗是没有罪的，但是也因为他想避免有偏袒使徒之嫌呢，就想讨好那些犹太人，他就放弃调查。这个时候保罗只能够上诉该撒。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的25章和26章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菲斯都呢以为保罗癫狂了，后来呢也是他为保罗预备船只啊，将保罗呢送去罗马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的26章27章那里有记录的。当我们去回想这些所谓的为官者，这就让我们去思考啊，当神赋予我们呢在一个位置作为领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存着一种敬畏神的心而做好自己的本分啊？还是说呢，为着要去迎合一些人而做出一些呢违背良心的决定了？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
好，我们往下最后呢就要来说一说主后70年罗马和犹太的战争了。罗马历任巡抚啊，对于犹太教呢是经常干预的，这就使得犹太人呢愤恨在心。自从西律开始，那些统治者呢就多行残暴的手段，引起人民很多不满。当人民不满起义的时候，政府是以武力来镇压，所以这样子呢敌对的势力就越来越大。罗马政府只知道呢搜刮钱财，常常在犹大的政敌党派当中挑拨离间，来去收愚人之力。奋进的那些奋锐党人呢就到处来去煽动人了。当时巡抚傅律乐士啊，他要求从圣殿当中提取17他连德银子，犹太人就当然反对了，因为那些是给圣殿的奉献啊。这个时候呢，巡抚就派军进入耶路撒冷，就这样革命就爆发了。叙利亚总督本来是想和平地解决这件事情的，但是犹太人当中的奋锐党呢不妥协，所以呢叙利亚总督呢就派了兵南下去平乱，但是失败了。罗马知道兵败以后呢，就派提多带着6万军兵扫荡，革命终于失败。主后70年，大军围困耶路撒冷3个月，城里边有200多万人，粮食 又因为内讧被烧，百姓四处抢掠。四个月四周以后，耶路撒冷陷落，罗马兵疯狂地屠城，拆毁圣殿，犹太人亡国了。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圣殿的崇拜和献祭从此的就真真正正的完全消失了。会堂的制度呢兴起来，文士取代法利赛人来教导律法。我们掌握以上两约之间那种历史政治的背景呢，我们就能够理解啊，为什么在主耶稣的时代呢，人们对主耶稣是有那么大的政治的一种期望，老是想呢，哎呀，他来给我们建立一个啊新的政治的帝国。那然后呢，你会又会感受到呢，啊，社会里不同的群体之间的那个张力呢，还是有的。实际上，就是在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呢，也有一些是激进的革命分子。所以，当他们发现耶稣并不准备去动刀动枪的去发动革命的时候呢，他们就大大的失望了。我们回想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里头说，主耶稣啊是和平的君王啊，这给我们有什么意义？这是不是很奇妙？这位和平的君王，他带来的革命其实是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革命，是一种文化上的一种更新和改变。我们回想路加福音，我们看见主呢把一些小人物，一些贫穷人呢，都给了，提升他们的位置。我们又思考主怎样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动了奇妙的功。也盼望呢，在这一刻我们了解新约背景的时候啊，也给我们一些的启发。求主呢，让我们也真正的尊他做我们生命的王，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去除那些旧我、老我的不好的自我的那些东西，不管是胆怯，还是一种呢残暴，还是一种呢自我中心。另一方面呢，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的同时，交给主的同时，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去做和平的使者，因为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盼望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努力，我们传扬和平的福音，把人和神关系呢给拉近。好啊，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在下一课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历史的转机，讲一讲耶稣诞生的时候世界的文化是怎么样的。愿主祝福你，再会。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